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
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却洗净了
主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向主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一天的开始或者一天的结束，我们还都要来到主你面前，向主你立定心志。今生我们要来跟随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在世上，我们还处在很多不幸的人中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就被 被试探所诱惑，我们很容易就得罪神。主要我们就向着你祈求，主要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单单的来跟随你。主要你也让我们真的是得罪你的时候，就向着你悔改，就主啊向着你，真的是让你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要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是会有苦难，但是主圣灵，你住在我们里面，主你与我们同行，主你在你父神的右边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知道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靠着主我们可以来专心跟随，主啊，你就带领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时间，主啊，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读经灵修的时间，主啊，你愿主你借着这个四世纪，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警醒警醒，然后跟随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圣经马拉松的四世纪第4章啊，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从花木兰到底波拉”，然后再兼论一下这个女牧师啊，女牧师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呢要先从父亲节讲起，因为昨天就是父亲节啊，或许你也送出了一张张的卡片。一顿跟家人一起吃饭，或者呢是有一个跨洋的电话，在华人的文化记忆当中啊，说到这个女性替父亲扛起重担啊，我想几乎人人都会想到同一个名字，就是花木兰啊，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一位，这个手持这个宝剑照出她这个清秀面庞的这个花木兰。以前小的时候，记得有一首词啊，叫做“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啊。后面讲到“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啊。那《木兰辞》的这几句啊，是打动过无数的这个中国人啊。这个父亲年迈，兄弟年幼啊，这个木兰呢，没有坐等命运。而是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立下战功啊！最后呢是，婉拒分手，只求还乡来服侍他的这个双亲啊！木兰打动人的呢，不单单是她的勇敢，我想可能更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啊，这个我们之前也在讲的这份情谊啊，没有人叫她去，她自己选择站出来啊！这个是为这个替父从军的这位。巾帼英雄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也有相似的例子啊。这个圣经里面呢，我想比木兰的故事还要早大概1000多年啊。这个以色列有了一位不需要女扮男装的女英雄她的名字就是狄波拉啊，就是右图当中站着的这一位坐着的这一位啊。这个木兰呢，需要长期自己的身份才能够出征。底波拉呢，在当时是以女先知、女士师的这个面貌，公开的这个引领以色列的民族。底波拉不是这个在没有男人情况之下站出来，她呢就是生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所拣选的在棕树下的这个神要发出的声音。后来在这个凯歌里他的这个写的这个诗歌里面又称自己为以色列人的母亲这个刚好是在我们这个父亲节的第二天，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想呢，这个呢，相对于这个四世纪的第2章是一个两幅很值得对照的这个画面在四世纪的第1章、第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完全的顺服。带来了不完全的得胜，以及呢这个信仰的断代的危机就是后来的时代当中有别的一代人兴起不知道耶和华是谁第二章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基本上是预告了四世纪的全书反复上演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循环 那在今天的三到四章里面，四世纪的三到四章里面，这个循环呢，第一次在历史当中真实的运作，而且呢，连续上演了三轮啊。那在进入这两章的圣经之前，我们先抛一个问题：如果神要拯救被仇敌压迫了这个8年、18年、20年的以色列啊，他会拣选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位战功这个卓卓的将军，或者一位德高望重的祭司？哎，这两章的圣经给出我们的答案却是出人意表。有一位呢是用右手握刀的这个左撇子，一位呢是坐在这个棕树下的这个女先知，还有一个呢是拿着这个帐篷橛子的这个外邦妇女啊。这个看来神使用的器皿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出乎人的意料啊。有句话叫做"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我想可以做这个小结啊。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三章啊。第三章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先是交代了神刻意留下一些外邦的两个原因啊，一个是考验以色列人的这个信心忠心和信心以及呢让那个无意曾经历战争的那个新世代来学习这个征战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有回应以色列的回应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呢，后来就与那些外邦人这个通婚侍奉了这个外邦的神这个其实就是神警告要避免的。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循环就启动了这个士师的兴起来，往往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在崇拜偶像第一个士师是俄陀涅这个俄陀涅士师兴起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正在侍奉巴利，所以呢，神将他们交在亚兰王的这个手中8年他们呼求神的灵降在俄陀涅身上他征战得胜，国中就平静40年。这个是全书非常这个简洁干净的一个循环像教科书一样的一个样本，之后呢是这个以户当然士师兴起来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就是之后以色列人又犯罪，然后摩押王辖制以色列人18年。那以户呢是个左撇子，是个便雅悯人他暗中打造了一把双刃的短剑，放在右腿上。度过这个安检他以一个我有一个机密信息这个要来告诉王为由独自留在寝宫里面，然后呢就刺死了极其肥胖的伊格伦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故事里的这个荆轲刺秦王一样但是呢，相对荆轲而言，这个以户是全身而退然后集结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击杀摩押人10,000后来国中平静80年然后第三位呢是三家就一节一节圣经用杆牛的棍子击杀非利士人600一笔带过，但是呢也是力重千钧那到了这个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呢讲到这个以户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又再次的犯罪，然后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这个将军非常厉害。叫西西拉凭着900辆的这个铁车压迫以色列人20年这个时候神就又兴起士师这次的士师呢是一位女性也被称为女先知就是狄波拉那她在一棵棕树下秉公判断然后呢很多以色列人都来找她来判案后来呢，他就奉神的命召来这个巴拉这个叫他带上军队的人马10,000人出去征战。这个巴拉呢，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这个没有信心，还是非常的顺服，他就说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狄波拉呢，当然是应允但是呢，却发了一个预言，就是得胜的荣耀要归于一个妇人那么在战役当中，这个耶和华呢亲自扰乱西西拉的全境，最后呢铁车尽弃西西拉也弃车逃亡在逃亡过程当中呢，他入到了这个基尼人的一个人的妻子叫做雅意的帐篷当中，哇， 这里出现用啊雅意的这个哄他睡觉，然后呢用帐篷的这个橛子钉穿他的这个头颅啊。后来巴拉这个追到的时候，西西拉已经死了啊，正是应验了狄波拉的预言啊，荣耀归给了一个妇人啊。那这个是第三章、第四章两章的基本内容。好，我们请一位字体帮我们读出今天的灵修圣经啊，四世纪的第四章4到9节。
我来了。那时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在以色列中做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招亚比挪暗的儿子巴拉，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去率领10,000人上塔伯山，我必是雅什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到基顺河，把他们交在你手里。”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所行的这路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卖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同往基底斯去了。
好，感谢主持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四世纪的第四章4到9节啊。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就先从这个第三章讲起啊，因为这里就出现第一个四世俄陀涅圣经在第三章的第四节说，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古兰王这个古山利撒丹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他这里讲到的这个俄陀涅是四世纪当中记载的非常清晰非常简短但是呢也非常精准的一位士师也为后来的士师提供一个对比并且呢这个过程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神就把他们交付给仇敌。然后呢，以色列人呼求神的灵呢，就降临在士师那里士师就得胜，然后呢，国中就太平大概是这样一个循环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俄陀涅俄陀涅是谁？俄陀涅呢，是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时候讲到时候讲到俄陀涅其实是加勒的这一个。侄儿其实也是迦勒的树林的儿子他是一直跟着这个迦勒的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迦勒的转移跟随也有这个结出这个果子祝福到他的这个迦勒不单单是儿子这一派他的这个俄陀涅也是迦勒的这个女婿这个女儿这边所以信仰的传承其实是需要有人专心跟随，需要有人活出榜样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的父亲，也是做母亲的就是活出信仰的这个榜样那我们呢这里看到呢，俄陀涅在这里呢，相对来说呢，在这个整个完整的循环版本当中那在这里是开始出现那从后面的以户开始。其实每一位的士师就带着比较多的这个人性的复杂性我们看到以户他是靠着一些的谋略甚至用了一些的欺诈的方法那后面的先知呢，往往呢这个有更为复杂的这个人性在里面那我想呢，这个第一位士师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个士师兴起士师过后的这一个循环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历程，或许有的时候也是在一种循环当中在某个最终跌倒、呼求被拯救、被拯救之后有段时间我们似乎兴旺起来、太平起来，然后呢又再一次跌倒所以呢，俄陀涅的这个故事不是让我们满足于这个循环， 而是让我们看见神的灵降临，是打破这个循环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力量啊。也就是说，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不然的话呢，就像使徒保罗讲的啊，我真是苦啊！我不想做的恶，我倒去做；我想去做的善，我却不去做啊。但是后来保罗就说，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个圣灵啊，就可以啊。所以圣灵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这种循环模式的这个力量啊。好，我们再来看的是第四章的4到7节啊。圣经在第四章的第5、第6节说，那时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啊，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啊。这个底波拉呢，是整个四世纪当中啊非常立体的一位人物。她呢，同时是先知，先知代表是说神的话语啊，还有呢，士师，士师代表的是主持公义啊。那在这个第5章里面呢，他也自称是以色列人的母亲啊，并且呢，这个底波拉不是因为没有男性领袖才被迫站出来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器皿啊。棕树在古代的这个近东文化当中，代表的是智慧、审判的象征啊。底波拉是坐在棕树下面啊，这个意象呢，其实似乎在让我们看到，在那个道德信仰啊相崩塌的时代当中啊，他就是那一个要神要借着传达这个声音的啊，就像我们父亲节的时候讲到那个属灵的方向啊，好像让人看到那个属灵方向，但这一次却是透过这位女先知来讲出来啊。那我们也看到他跟这个巴拉的这个对话啊，值得细细的读啊。他跟巴拉说啊，这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底波拉啊，他不是出谋划策啊，他不是提出某一类的建议啊，重要的是传递神的命令啊。其实旧约里面的先知，新约里面的使徒，之所以让人这个尊重，之所以有权柄、有权威就是因为他们讲的不是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讲的是神的话语，是神话语的这个出口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我想对我们现在的传道牧者甚至一般的信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你的权威的建立，你的顺服的对象其实都是在于神的话语啊。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之所以是Living Church 啊，之所以是活的教会，之所以是新一更新的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是神话语的活的这个出口啊。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这个真理的这个建造，没有这个福音的这个传递啊，那这个教会就成了死的教会啊。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4章，这个8节啊。这个巴拉就说，巴拉对这个底波拉就说，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句话呢，其实历来有2种解读啊。一种呢，认为这个巴拉是比较软弱的一面啊，面对着900辆的铁车，他就胆怯了啊，需要底波拉这位先知来壮胆啊。另外一种解释呢，认为呢，他是在寻求神同在的确据，因为底波拉是神的先知，有他的同在或许就代表神的同在是信心，而不是这个懦弱的表现啊。但是我们更要看的是这个底波拉的这个回应啊，底波拉回应是充满智慧的啊，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啊。”首先是肯定这一点，会跟他同去，但是呢，同时呢，也跟他讲。只是荣耀要归给一个富人啊，他答应了这个巴拉的条件，但是也让他知道凡事都有代价啊，信心似乎附带条件啊，这个带着条件的信心啊，这个好像跟不带条件信心还是有所不同，就像主耶稣说的啊，这个你看见了我才信啊，那些没有看见的就信的就更加的有福啊，对巴拉而言也是一样啊。这个最后呢，这个底波拉的预言应验 就是这个对方军队的将军啊，被抑压啊，被压抑啊，这个女子啊，用一根橛子啊，这个取了性命所以我想呢，其实神真的可以使用任何顺服他的人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顺服有代价这个也是顺服啊，但是呢。这个圣经说，荣耀就给了另外一位，没有专门的介绍到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呢，却被神使用了，在这个事件当中，她成了神使用的这个器皿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主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却去做，而且呢，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的那今天呢，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这个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章呢，透过了这个三组不同的这个人物，传达的是同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呢，神挑选不一定是完美的器皿神挑选的人呢。重点是在于甘心交出自己的器皿要甘心交出来。我们在这里呢，几个人物当中看到，这个厄托涅让圣灵充满这个以户呢，让神使用他的诺斯他是一个左撇子在这里讲到而且呢，要使用一定的计谋这个底波拉呢，让自己成为神这个发声的管道还有呢，这个雅意啊。亚伊在那一刻，你知道那一刻要拿起那个锯子这个定是一个将军这个是要有足够的勇气跟智慧的还有呢，这个巴拉呢带着条件同去最后呢还是被列入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讲到的这些信心的名人信心的英雄说明呢神的恩典呢连不完全的信心。或者说有软弱的人，其实都可以被神来使用那么还有呢，一个令人这个要注意的地方这个第四章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四世纪的第一章这里那里讲到有铁车挡路很多有些地方好像征服不了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退缩了，但是在第四章的时候同样是铁车神呢却亲自的。扰乱西西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将军铁车呢进齐所以呢，真正拦住我们的其实呢不是那个铁车，而是我们的心里有阻碍那个是拦住我们的我们有一个思考讨论就是圣经里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底波拉、巴拉跟这个雅意三个人，你觉得你最像哪一个你是在棕树下衷心的传递神的话语，还是带着条件犹犹豫豫的这个上了这个塔婆山再或是呢，你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神使用，做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事情那我们呢，记一节的圣经金句，在四世纪的第四章的14节圣经说，这个底波拉对巴拉说：“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四世纪的查经第三章、第四章好，今天呢，我们也要有一个信仰看见这个系列的这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有一些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敏感但是我们今天呢刚好在查到这个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想刚好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底波拉兴起之后，让我们看到神拣选了这个女诗诗，那么教会是否可以有女牧师或许你自己的教会这个不成问题但是呢就在。我们这个6月份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应该是全球最大的宗派从这单一的宗派来说， 这个美兰浸淫会是目前最多人以及呢最多教会的一个宗派啊，新教里面啊。那美兰浸淫会呢，2026年的6月11号在奥兰多啊举行这个年会啊，这个差不多是以接近75%的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名为这个真理与合一的修正啊，这个法案或者修正宪法啊，就是他们那个宗派的宪法啊，正式推进啊，并不说正式成立啊，正式推进禁止女性在教会中担任牧师之分，也包括这个主日讲道的这个啊，这个功能啊，在8074名与会代表的投票当中啊，有6028人支持，也就是说远超过2/3的通过门槛。那根据修正案的内容，美男浸淫会旗下以及呢跟美男浸淫会保持合作关系的教会，不得委任女性担任牧师、担任长老、监督，亦不能够履行相关的功能。这个相关的功能最主要就表现在主日聚会当中，向会众传递这个正道信息啊。那修正案呢，一旦最终生效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明确授权美男浸淫会把任何设立女牧师的这个成员教会逐出宗派啊。根据美男浸淫会的规则的话呢，这个宪法修正案呢，要连续2年的年会当中均获得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其实去年也在讨论这个议案，但去年呢，大概60%这个支持，所以呢还没有达到3/2，但今年呢接近4/3通过啊。所以呢，这个修正案如果是明年，就是2027年在浸淫会的年会当中再一次3/2多数的支持的话呢，这个修正案呢就会正式的这个生效啊。那这个修正案的提出呢，主要是美男浸信会的一个浸信会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提出的啊。他说呢，这个呢是浸信会从这个17世纪以来一贯相信的真理啊。他说呢，我们相信历史浸信会呢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啊。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的，持不同意见呢，主要是美男浸淫会的一个妇女组织的一个机构啊，当时这个机构的执行董事啊，有一位叫做这个史美瑞啊，他呢就是对此表示失望，认为呢以后在浸淫会当中美男浸淫会，我们要讲清楚一点，这个是指美男浸淫会，美白浸另外一个美北浸淫会呢，这个女性当然是可以做牧师跟讲道的啊，不同的这个是不同的支派啊，宗派啊。那我们今天既然是刚好读到这个40纪的第3章第4章啊，第4章的核心人物就是狄波拉是一位女先知、女士师啊。我想圣经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回应一下这一个教会的这个热点话题啊，我想也是有一些，女传道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里面啊，讲到的这个，狄波拉的故事当然我们首先承认一点啊，这个狄波拉是位女士师被称为这个女先知也是她自己的这个版本当中也讲到是以色列的母亲啊。当然，并不是最关键的这个关于是否支持女牧师或者反对女牧师的这个最基本的文本啊。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也不是这个偶然的出现的啊，也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来关注，因为这个狄波拉的存在呢，在旧约历史当中是最直接的、最真实的，也是神所拣选的啊。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灵所高抹的啊，当他在这个棕树下面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都要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嘛，所以他不是一个 紧急的备胎啊，它就是神在那个时候设立的这个声音啊。所以呢，围绕女性在教会中的职分啊，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以及呢当代教会的不同宗派的内部当中往往呢有两个神学立场啊，其实都有不同的圣经根据啊。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看啊，为什么有的人觉得不应该让女性来担任牧师的这个角色啊？为什么另外一些的教会却认为是可以的啊？那以这个反对女性担任牧师或者崇拜当中讲到的呢这方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他们当然也是认为男女是平等的，但是重点是指角色不同啊。那角色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引用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其实还有是哥林多的前书啊，以及呢提多书里面这里似乎有一些地方讲到女性这个提摩太前书的2章12节说，保罗说我不许女性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啊。虽然呢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女人。讲到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头。哥林多书信里面似乎讲到是，可以讲，只是要蒙着头但是呢，是这一派的人，或者说反对女性是按立为牧师的这一派的人，认为这两个讲到是原文当中是不同的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就是指着做先知的做先知性的讲话，就像。底波拉一样，有神的话临到他，他就讲出来。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的女先知但是呢，在教牧书信，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里是用了不同的这个原文的词，也就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不许女人讲道，这个是更普遍性的、更严格性的这个。讲到是带着神的权威，似乎有带着这个辖制性的那种的这个职分或者说功能包括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做监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说明好像是这里有一个性别性别的一个区分所以呢，以这些的这个经文根据呢，这边的人呢就认为教会的牧师职分是有。性别的界限而且呢，这个性别界限的这一个来源在于创造的这个次序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说是先造了男人，而不是先造女人，这个是女人先犯罪，而不是男人先犯罪所以呢，美男浸会呢，主要持这个女性不能够按立为牧师不能够在主日讲道。基本上是这些的圣经根据跟理由那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认为支持或者说不反对女性作为牧师的这个立场呢，主要是以加勒太书第3章提出来那加勒太书第3章讲这个在基督里并不分男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然后使徒行传第2章也讲到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这个罗马书第16章里面讲到，非比是女执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还有可能还有女使徒以及呢五旬节圣灵浇灌也不分这个性别。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底波拉还有多重的身份既是士师又是这个女先知，还在第5章里面讲到是以色列的母亲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个方面主要是指恩赐的方面。神兴起不同人，不同人可以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之下有这个这个特别的功能，特别的这个职分那回到底波拉呢，我想这个故事呢，也是有需要更均衡的来看。一方面，我觉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底波拉。是女性，但她是士师，她是先知，她也被称为以色列母亲但是你从另外一边来讲呢，她好像确实不是祭司 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啊，祭司好像一直都是男性的这个身份啊，所以这个区分呢，也或许是这个现在美男精英会这关于女性的这个职分的一个张力所在啊。那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先知性的功能或许没有这个性别的限制，也就是圣灵可以随己意来分配这个恩赐，但是祭司始终是男性的啊。那但是这个问题再一延伸啊，一方面就是牧师到底是更接近于先知的这个职分，还是祭司的职分啊？第二个方面，这个神做事情，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神兴起了一些似乎是人意想不到的一些的人也不是说很完美的人，再或者是这个好像一定是有性别要求的人，做了神的事情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想这个美男精英会他可能是更想推进一个方面是他们所认为的圣经的立场，那这个背后有可能是觉得这个牧师。也就是带有神话语的服侍人员的这个要受到的这个尊重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传道人在教会里的尊重是跟弟兄姊妹对神的真道的尊重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性别是不是是最首要的一个怎么说呢？要成为一个宪法。我持一定的保留的态度因为圣经里面对我们讲的这个神话有很多很重要的核心的这个教义那世人呢，神要求我们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叫我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是不是有更多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要持守的呢？相比这个性别来定一个人的职分的话所以我想感谢主，今天借着这个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章，我们都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不会因为性别受限，也不会因为他的地位受限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顺服，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动工让我们就成为神中性的这个见证感谢主恩典这是我的一些的回应我们稍微报告一下，从这个礼拜一就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了这个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章接下来都是每天2章圣经的学习那逢周二。周四我们还有这个分组的分小组，让大家彼此更加认识的时间那么在周五的这个美西时间，周五的晚上6点半，美东当然是9点那中国时间是周六早上的9点半，我们会有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课程然后礼拜天早上，美西时间早上6点半。中国时间晚上9点半，我们照样有这个线上主日敬拜的时间。然后呢，这周呢，如果你是在湾区的，我们也欢迎你参加这个街头探访的这个活出爱的这个活动感谢主的恩典我的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欢迎你一起来交流讨论无论是关于这个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章讨论，再或者是对于最近其实教会界里面大家都很关心，但是呢不一定这个能够很方便讨论的这个问题这个关于女牧师的这个问题大家抓紧时间问其实蛮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有的教会并不一定能够问。讨论这方面问题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往往有很多其实圣经没有禁止的事情，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其实可能受着我们的文化，可能也受着我们的 某些主观的观念啊，成了很多的限制啊。我们前几天有几个弟兄姊妹啊，跟我一起去这个东正教的这个修道院去。哎，有些教会弟兄姊妹，如果特别长辈啊，听到哎，有些人去了这个东正教啊，这个可能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去东正教，我们去参观，也学习他们某一些的长处，我想也是没关系的啊。另外一方面，东正教里面啊，也蛮特别的啊。这个你看，做修士是不能够结婚的，那这个圣经有没有根据啊？其实没有圣经直接根据啊。那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不像天主教是神父一律都不能够结婚，神父修士一律不能结婚。他们呢是做这个神父是有可能可以结婚的啊，但是修士的话是不能结婚。而且呢，高阶的神父啊，作为主教的话也是不能结婚啊，所以都有很多人的这个因素在啊。大家有没有一些要回应的、要讨论的，都欢迎啊。今天我看到有几位好像，平时比较少见，也欢迎你一起加入讨论啊。
哎呦，刚刚是哪位先说？
我只是想说这个究竟这种事情啊。这个你们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可以用投票来决定啊？民主方式，在我的感觉是说，虽然说75%好像是在民主投票来讲好像是压倒性哦，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忽视说有25%的人是持不一样的意见哦。那是不是25%意见就是观点就为了这个全体的什么，然后就不被看重？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属灵神的事情上啊，神至少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说什么事情是投票的啊，都是神说的算数，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谢谢。
谢谢 Robin 的回应啊，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圣经里面直接规定的啊，像这刚才民主投票啊，这个神兴起圣事实啊，兴起哪位君王啊，其实都不是大家的这个好像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另一方面呢，是所谓的民主选举啊，这个代表怎么产生的？这个其实是很有策略性的，对吧？你怎么样的一些的成了代表，你这个对结果也是会有很直接的影响啊，谢谢。
哎，我也想说，谢谢 Robin 弟兄刚刚提出的啊，我听牧师说这个美兰浸信会的，我真的还是蛮惊讶的。我在想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你走，你到地极，你到各处把我的福音传遍。我怎么觉得这个美兰浸信会不把眼光放在这个大使命上，在纠缠？女性能不能讲道，能不能当执事，能不能弄这些，让我心里挺难过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所喜悦，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最大的精力放在我们内部，来如此的来争辩，来在这些事情上吗？我们没有更值得、更紧迫的事情要去做吗？我自己是当然一方面可能因为我是女性哈，我也另外一方面我真的是觉得蛮难过的，蛮失望的。另外我也在想，牧师刚刚提到他们前一年比例是60%几对吧？现在升到70%几，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如果我是那个教会的姊妹，我看到他们这样，我大概会选择离开他们，我要找更适合的地方。其实我还蛮好奇的，那个投票的人里面有多少是姐妹，或者说这个投票比例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对此，没有觉得呀，觉得像我一样觉得失望、觉得难过的姐妹，甚至有些弟兄，会因为反对他们这样，或者是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的那个弟兄姊妹，会选择离开，而导致这个比例的变化。最后他们真的投票可能会投出100%，因为其他的反对的人可能就离开了哈。就像 Robin 刚刚讲的这个投票比例又能说明什么？但是我最最痛心的是， 没有更重要的事去做了吗？你就来纠缠这样呢？哈，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这次在预习四世纪，以及今天听牧师来讲底波拉的时候，我心里还蛮震撼的。以前四世纪我至少是读过一遍的，因为我是曾经通读过那个圣经的人，只是通读的稀里糊涂的，所以我对底波拉这个名字都是完全没有没有印象的，当时可能就是啪啪啪把它甩过去了，也不知道自己读过去了，也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但是这次再读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我看是牧师今天用的是军中那个花木兰和那个女牧师的这个我真的觉得很振奋，非常的振奋。我觉得圣经中有。出现像底波拉这样的人物，也让我作为一个姊妹感到非常的被激励与有荣焉的那个感受，有点扬眉吐气的那个感受来。我觉得，就像牧师刚刚最后讲的，神要使用我们做他的器皿，我们其实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都是不完美的，但是能被神使用当做器皿，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并无关性别。好，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谢谢妹妹啊，其实最后的那一点我非常认同啊，其实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很多的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啊，更重要的那个议题，这个像这个传福音啊，这个带领人做门徒啊，很多更重要的。其实我们不用说这个美南浸淫会了，其实在湾区这里，其实几个大的教会里面。其实也有，只是他们没有摆在那个门面上啊。其实也一样，对性别上是有限制的。其实，
我还想加一点，刚刚忘记讲了，因为这两天我也是在关注西安教会那个6月18号，18位牧者童工被囚禁的，其中有9位被放出来了。第一，他们这18位被囚禁的牧长跟童工里面有一半是女性，所以在过去的这200多天里面，有9位女性是在为主被囚，然后最早被抓的30多里面，里面甚至有超过一大半都是女性的。好，那现在放出来了9位，还剩9位，这个里面还剩下的就有女牧师王聪，应该是叫王聪牧师，还有小雨传那个是牧师的妻子。就是我在想，女性们作为神的女儿。神的使那个耶稣的使女，我觉得我都不敢讲"我们"这个词，因为觉得自己不配。我没有为他，我没有来付出什么。是从历史上到此刻，有这样多的女性在一样的在为主来献身来付出。我的心里有很大很大的感动。呀，我另外刚刚其实有个问题，我忘了来问我也是在看这个四世纪第3章提到那个底波拉的时候，第4章提到底波拉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我挺好奇的，这个拉比多自己是干嘛的就是他是一个什么人圣经上好像没有直接提，我不知道在历史学的角度上，对他的妻子是领导者，那时候是女先知，拉比多自己是做什么的呀？我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更多的考证谢谢。
谢谢美美的问题啊。这个底波拉的丈夫是谁啊？好像没有更多的这个经文来讲这个问题啊。 她的丈夫只是提到她的名字，但是到底她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像圣经里面是没有直接的这个解释啊。那可能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可能会有，哎，
有看到希腊圣母在
有
流
嘞，
眼眶的，对，
犹太拉比传统是说有可能是巴拉，
巴拉就是她的丈夫是
有
吗？
可能，对，有可能，
哦，其实你看
但
这
是
里
这
我，
不是圣经直接的那个啊。
我实际上对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都还心里还觉得蛮惊讶的那个，然后我也特别认同他那个母亲的那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在那一刻，他明显在我的感觉里是比巴拉更加勇敢的，因为似乎我看到的巴拉，牧师刚刚讲了有两种，我更加看到的是他心里面似乎好像没有对神的那个足够的信心，相信那个神已经让他们把胜利交在他们手里，所以他心里还是有胆怯和害怕的。所以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似乎让我看到的更是一个要母亲在他身边来给他去支撑和力量的那个角色啊，当然我觉得并不是说男性就不能胆怯，但是在那个时刻，狄波拉真的是一个勇敢的，对神有那样信心的一个刚强壮胆的母亲在旁边护卫着以色列的那种的角色。对，我刚刚也看到了圣母留在流眼眶的话，也让我是大吃一惊啊！圣母说，我认识的一个教会，他们可以投票的是两位男牧师，这位女传道啊，圣母的朋友，圣母和牧师的朋友是没有投票权的。我不知道这个美男浸信会的投票是允许姊妹投票的吗？还是只有男那个弟兄可以投票？如果是允许姊妹，不允许姊妹投票的，我觉得简直是可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允许的，我也是相信，经过前一年，经过他们把这件事情当做大张旗鼓耗费的这个来做，我相信不少姊妹，包括一些弟兄可能会选择离开哈。但是他这个不允许姊妹投票，我有点匪夷所思哎。那个师母，我觉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呀。谢谢。
好，谢谢妹妹的分享。我想多听几位啊，不同的弟兄姊妹啊，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其实，每年浸信会最主要是他们比较的一个大的宗派啊，又是一个特别的年会上，在这个投票啊，所以就搬到了台面上啊。其实有不少很多的宗派里面，其实有性别差异的，在功能在角色上。是都有的，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其实不少的这一个华人教会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好，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想要参与分享交流的？
我分享我的看法，我的领受吧。
好。
就是，今天牧师咱们讲到就是这个十世纪狄波拉这儿了，我也说，就是你说他那个教会能有你的，就是个对这个女性这个，不能，就是说当牧师是吧？那这个我感觉到他们这个领受是偏谬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说，既然谁造男也造了女人，那如果要是说十世纪里边这个狄波拉先知女先知要不出现的话，咱们人就定规成这个，从一开始到这后边就是一直就是男性， 就只有男性是女人的牧师，好像就是说女人就不能当牧师。不过不是，我是一个女性，我这么说，我是感觉到那个他们领受的有点偏，我就先分享这些吧。
啊，我们也留一点余地啊，因为其实这两个观点呢，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蛮多的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教会，你自己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是什么性别啊，然后再看看长老、执事，我们去做个统计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类的教会不在少数啊。那为什么中国大陆里面较少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大陆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信徒的男女比例实在是这个女性比例远远的多过这个男性比例啊。男的很多人要么外面打工，要么有其他事情在忙啊。所以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必须要姐妹起来啊。那么在另外一些教会当中呢，可能稍微情况有些不同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分享，也要参与这个话题交流的？
我曾经跟一个浸信会的牧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禁止女性牧师的嘛，然后
是美男浸信会
对，
那边
不
其
知
实
道
男
是
女
美
比
男
例
还
少。
是，反正是一个浸信会的。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女性当了牧师，那她因为是个神说了，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她当了牧师，那丈夫是要听她的呢，还是怎么个？就是这个次序，他就觉得这样就乱了，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肯定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就是说女性当牧师，那就相当于丈夫要听这个妻子的，就这么一说了。
其实我在想，其实也不是，丈夫听妻子，妻子听丈夫啊。其实丈夫如果是属灵的头的话，其实代表的是背后的这个神话语的权柄啊。当一个人，这个神使用了这个狄波拉，是因为狄波拉在传讲神的话语啊。我想今天的圣经是要我们看到这点啊，而不是说让我们看到，哎，女性在那里审判男人的这个事情啊等等。我想最后要圣经要带出我们的是看到狄波拉背后是神的灵在动工啊，神的灵让他这个兴起发意愿，让他能够激励起巴拉去征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看的重点。所以呢，让我们在主里面，都彼此的顺服啊，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也彼此的相爱啊。这个肢体之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就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于主的了啊。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还有人要讲吗？没关系的，大家在群里也可以进一步讨论啊。
我说一下啊，就是在我们温州的话，我们也是属于博大灵家庭教会嘛。那我们的主张一直是女的是可以去做执事的，但是讲到的话，大多数按照秩序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以男性为优先是这样子的。除非你没了男性，然后只有全部哗啦啦的都是，请你是女性的，那女性可以站起来。那从秩序上来讲，只要有男性的牧者，而且足够多的牧者，女性她是可以不上台的，她是可以去做执事，但是她不可以优先站起来去讲道，这样子的。
OK，好，谢谢正方姊妹。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啊。我们学习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尊重也是因为尊重背后有神的道在某个人的这个身上，借着某个人使用某个人啊，让神的道能够更加兴旺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归信主耶稣的这个福音啊。好，接下来我们就以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啊。好，大家有感动的，哎，可以一句两句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来回应今天我们学习圣经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章啊。 天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四世纪的时候看到，当以色列人转离你的时候，他们的逼迫就来到，他们的苦难就来到。但是当他们哀求你的时候，你是听祷告的声，所以你就兴起你的心，誓师，让他们来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让他们来代表你。在以色列的人当中来执行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委身在你的正道里面，也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并且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心中的明灯。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话语的管道，福音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你今天，你是给我们带来狄波拉这样一位女性的先知和史诗啊！神啊，我在读史诗记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觉得，哎呀，特别的痛苦，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包括一个个史诗的那样的沦落，但是。狄波拉他的言行一直都是以上帝为中心，他没有偏离左右。与其他像基甸、耶夫他、参孙那些事实相比，狄波拉真的是活出了神里荣耀的样式来。在这样的弯曲悖逆的时代里，狄波拉勇敢的站出来了。神啊，你在《史诗记》在明天要学的第五节里面说，狄波拉，你要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感谢你赐给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姊妹们，狄波拉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这个榜样来，也求你兴起我们这些姊妹，让我们更好的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们。
阿门。